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对我们的教导，和透过你启示的圣经，让我们能够了解你，你对我们的救恩，你对我们的长阔高深的爱。愿天父你开启我们每一位，用你的圣言，用你的圣灵来开启，让我们来到你面前能够认识，能够明白，能够真正得着你给我们的恩典。也求天父继续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真理传讲清楚，让众信弟兄姊妹能够明白，也能够在你的真理的光中来跟随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正确认识神的爱。正确认识神的爱，那有正确就会有错误。有人会错误的认识爱吗？会吗？在人的爱的上面，有人会错误的认识吗？有人会会错意吗？有人会觉得他很爱别啊，很爱别人，但是别人不觉得吗？有人会觉得那个人很爱自己，但是那个人并没有爱自己吗？那这个是对爱的认识，那个正确的认识和正确的关系是连在一起的。错误的认识不可能有正确的关系。那这个是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我把题目叫做正确认识神的爱。那神的爱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是非常的重要，是福音的源头，是救恩的来源。正确的认识神的爱是直接牵涉到我们和神有正确的关系，也直接牵涉到我们走正确的信仰的道路。那这个是在我们认识福音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对神爱的认识有很多的错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中也有很多的错误。我还记得多年前我去探访一个姊妹的妈妈，要给她传福音。那位妈妈呢见到我，知道我是一个传道人，我还没有开口，她立刻跟我说了三句话。哪三句话呢？她说：我不缺钱，身体健康，不缺爱。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别给我传福音了，你传的那些我都有，就是这个意思。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是呢他的意思呢不是我的意思，他的意思也不是圣经的意思，更不是神的爱的意思。他认为神的爱就是给他带来今生的那种爱的感受，他认为福音就是给他带来今生的好处、财富和健康。显然他的看法是错的，他所听到的所谓的福音也是不准确的。那这种对神的爱的错误的认识很多，还有更奇特的。那有人说呢，神的爱，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无条件的，所以呢你信了主以后呢，你就尽管随心所欲，尽管放纵自己，因为你已经得着了神的爱，神的爱已经给了你，所以呢他会爱你到底。啊，听过这种说法吗？还有一种说法更奇特，他说呢，因为神是爱，所以他不会造地狱，所有的人死后都上天堂，所以呢你是否信耶稣无关紧要，死了以后就立马上天堂，这种情况也出现。那在我们所谓的福音派教会的里面，特别是华人教会，我们这样的看法不会有。但是我们可能会有什么看法呢？我们会认为神的爱就等于有舒服的感觉，有温暖的感觉，有了困难就会得到帮助，心情不好就会得着安慰。我们认为神的爱是这个。那如果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感觉，就不是神的爱，就没有神的爱。那这个是我们华人教会会经常有这样的看法。那这一些都回头来挑战我们， 来重新问我们这个问题，神的爱到底是什么？神的爱到底它的内涵是什么？神的爱所指的方向到底是哪里？是实惠吗？得到今生的好处吗？是感觉吗？感觉到舒服安慰吗？是心灵鸡汤吗？能够得着精神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吗？到底神的爱是什么？神的爱它指向哪里？那这个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看圣经讲什么是神的爱。那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信徒大家都很熟，是不是？信主人都很熟。刚才主席说这节圣经你应该会背的，是吗？但是有可能呢，你对这些圣经未必很熟。你虽然会背，或者呢，你可能很不熟。那今天我就用这一节圣经要讲这篇道，看看我们对于这节圣经的了解到底是熟还是不熟。那这节圣经很短，实际上所包含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用现在的这个词叫做信息量很大。那在这一节圣经的里面，至少有三个层次，我们来看包含的内容。一个是神爱世人，那我们要问这个问题，神为什么会爱世人？神和世人到底有什么关系？那这是要问的问题。神是爱，他要爱世人，为什么？他们的连接点到底在哪里？那这个是第一样。然后神所爱的人是哪些人呢？哪些人在神爱世人的这个范围的里面呢？那在这个范围里面，那些的人为什么需要神的爱？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后面他说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在说什么呢？是神爱的方式。他用什么方式来爱呢？独生子赐给他们，来实现那个爱。那为什么那个独生子赐给他们能够实现这个爱呢？那意味着什么呢？那这个是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层次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他的方式那个渠道是透过他的独生子，然后呢推到一个结果呢，是叫一切信他的。那神爱的世人都信他吗？什么叫做信他？ OK， 这是一个点。然后叫这些信他的导向什么结果？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什么叫做信他？我怎么信他才能够真正得着这个爱的结果，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那这节经文的里面的信息非常重要，包含的内容也相当的多。那这节经文从哪里来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那耶稣为什么对尼哥底母讲这句话？讲这句话的要点是什么？是更正当时犹太人的律法主义。犹太人他们对救恩的认识是律法主义，靠行律法赚取工价然后得到救恩。那耶稣重申说呢，这个救恩不是靠行律法，是因为神的爱，是因为神赐耶稣基督给你。那如果你真正得救呢，是那些信他的，你要真正信他才是真正得救的人，才能够真正脱离那个灭亡的原来的光景，得着那个永生的救恩的道路。那当然我们知道法利赛人虽然是抵挡神违背信仰的，但如果他真的开始愿意来寻找神，愿意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呢也会把生命之道给他，因为他是犹太人，是选民。所以耶稣就讲了非常著名的这句话，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尼哥底母。那在这一节圣经的当中包含的意思非常的多，是有关救恩的最浓缩的那个描述，在这一节圣经的里面。那这里面他讲到神爱世人， 这个是救恩的起点。神会爱世人，那为什么世人需要神的爱才能够得救？那圣经讲到说，世人呢，他们叫做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们要受死亡的审判。人没有办法自救，没有办法靠自己的修炼，靠自己的立功使自己变为圣洁能够得救，没有可能。那只有一种的可能，是被救。那这个被救的起点从哪里来？从神的爱来的。因为如果被救他无法自救，他也不值得去救的话，那那个救的起点是什么？必须是神的爱。如果不是因为爱的缘故，是因为公义的缘故，人应该都接受审判。所以爱是那一切的起点。好，那我们问这个问题，神为什么会爱？这个爱从何来？神为什么会有爱呢？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在这个问题的里面呢，我们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神和世人的这个关系，神和世人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我们要了解。那第二个问题呢，要讲到神为什么会爱，爱从哪里来。那第三个问题呢，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神的爱，那是个什么情况？那这些问题对，第一个是讲到神和世人的关系。那神和世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神和世人会有关系？那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不能说突然蹦出一个神，哪一个神他要爱我，那这个神为什么会爱我呢？他从哪里来呢？他为什么爱我，和他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问这个问题，那要从最初的源头来看，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神和人的关系的里面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伊甸园的里面，第二个阶段是在暂时世界的里面，第三个阶段是在将来永恒的里面。所有的人和神有关系是在这个三个阶段的里面都有这个关系。那第一个阶段在伊甸园的里面，最初人被造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好的。那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活在神的爱的里面，所以神的爱和人之间并不是突然的突然来到，也不是突然生了一个爱出来原来毫无关系，不是的。当人被神造的时候，本来先活在神的爱的里面，这是起点。所有的人被神的爱所造，被他的爱所供应。最初开始的时候人是没有罪的，是圣洁，是公义，是有永恒生命的。然后上帝怎么爱人呢？造了人以后给人供应，给他吃的，所有的食物给人，不需要劳苦的。现在你大家都要工作，对不对？工作以后才能够填饱肚子，在最初伊甸园的时候不需要。然后呢，上帝叫人管理看守伊甸园，发挥人的才干。然后呢，上帝还给男人造了女人，让人不会独居，让人可以体会到情感和享受到爱里面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上帝与人同在。在伊甸园的里面，人的心灵，人的灵魂是绝对的愉悦的状态，和神之间是一个正常的愉悦的被神所爱的一个状态，那个是第一步。所有的人在你被造的最原始的最起初的伊甸园都是这个状态。那落入到第二个状态，第二个状态是什么呢？是犯罪以后，因为人犯罪以后，他玷污了神的形象，背了约，所以呢被逐出伊甸园。被逐出伊甸园，人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人开始有恶念，有私欲，有骄傲。有了这个以后，会产生驱动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会推动罪行出来，自私、贪婪、狂傲、淫乱、恶毒、杀戮，人会落在痛苦、死亡和永恒的审判的里面。那这个是第二个阶段的人。 所有的人都在这个阶段的里面都有这方面的经历。那第三个阶段是在将来永恒的里面，将来永恒的里面是两分的，所有的人都会两分。第一个是得救的，是重新回到神的爱和基督救赎的里面，脱离罪的咒诅，脱离污秽，得到新的生命，重新得到神给的那个基督样式的仁义圣洁，会与神永远同在一类人。第二类人是在罪的咒诅的当中进入到永恒的审判，那个公价是永远的地狱的刑罚。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所以在我的眼睛里面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得救的，一种是没有得救的，没有第三种人。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里面只有这两种人，一种是得救的，一种是没有得救的，没有第三种人。所有的人跟上帝之间都有这个关系，这个没有办法去否定，每个人都在这个关系的里面。伊甸园、暂时的世界和永恒的结局，那在这个当中神的爱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个最重要的作用点在哪里？是决定将来永恒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得到神爱的人，将来永恒的方向是永远活在神的爱的里面，永恒的天国。得不着神爱的是将来永远的地狱，那个刑罚。那这个是讲到我们世人和神的关系，为什么叫做神爱世人？因为所有的世人和神之间都有这种的关系，这个是事实。那在这个里面可能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哈，如果是神爱世人，这个爱那个起点从哪里来呢？那圣经说呢，神就是爱，爱是神的本性。好了，那如果没有罪人，人没有被造的时候，神就是爱，神爱谁呢？有没有问这问题啊？神就是爱，对不对？是他的本性。本性的意思呢，是受造物有之先，神已经是爱了。那爱的话又有对象嘛？爱谁呢？和谁彼此相爱呢？那这个是我们外邦人的老问题，三位一体的问题。本来神就是三位，他也是一位，他们是同尊同荣的，他们在永恒的当中就是圣洁和彼此相爱的关系。那这一个点上我们大概西方教会的信徒比较清楚啊。我讲过创世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world， 那个 God 那个神叫做 Elohim， 是三位，起初三位神创造天地。然后到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是照着我们的形象，是神和之间。在整个创世纪的里面，你读到任何有关耶和华神、耶和华神的经文，都是一位三位，一位三位。亚户卫是一位单数的， Elohim 三位，希伯来文。所以上帝神他本来就是爱，爱是他的本性，所以当他用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爱的本性给了人。人之所以成为人，非常重要一个特性，人知道什么叫做爱，人是可以体会到爱，是渴望爱和渴望被爱的，这是人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在人心灵深处，你最宝贵最美的和真正需要的不是食物，不是肉体的享受，不是奢侈品，是什么呢？是真正的爱，是那个圣洁的永恒的爱，这是人心灵深处真正需要的。如果你真正有爱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你就算生活的简朴也是美好的，对吧？没有爱生活的富裕也是痛苦的。那你说没有，这样有的人就是愿意坐在宝马里哭啊，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是吧？这是中国人的说法。我跟你说呢，那个是暂时的，你等他坐到宝马里以后呢， 他继续还要走下一步，他还是要寻找爱的。那个不是一个真正从心灵深处那个真正的追求，那个一定不是的。所以对一个人来说，他能够得着神的爱，本来也是人的本性里面的神的形象的那个特质。所以神爱世人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本来人不知道什么叫爱，人也不需要爱，突然被人家爱了，不是这样子的。是人本来在神的形象的当中就有那个爱的那种的渴望，有那种的本性。所以当神的爱和人之间有这样一个连接的时候，那个是最美好最重要的事情。神爱世人不单单是一个得救上天堂，神爱世人是本身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成为有灵的活人，是那一个灵或者做一个人他的本性当中最美好最宝贵真正寻求的是那个永恒的爱，这个是人的真正存在的意义所在。所以神爱世人所包含的内容是指向这一个，不是仅仅上了天堂啊，在那边有永恒的生命傻傻的在那边活着，不是的，是真正活在那个永恒的爱的里面，这个是人。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他说什么呢？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是爱，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叫做神爱世人。你之所以需要神的爱，神的爱所指向的是那个永恒的价值，那个永恒的价值的里面不单单是永远活着，是永远活在爱的里面，那个圣洁的永恒的那个爱的里面。那得不着，没有。所以前面讲过，没有活在神的爱的里面，就是活在神的震怒的里面，也可以说是活在神的恨的里面，厉害吧？觉不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一句话？没有活在神的爱的里面，就是活在恨的里面，可怕吗？为什么呢？诗篇四十五篇第七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没有活在神的爱的里面，没有被神救，他实际上是活在罪的当中，活在罪的当中就是活在神的震怒的里面。那人一旦活在罪的里面，没有神的爱，他对神之间也会有一个恨的关系，会这样吗？约翰福音七章七节，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没有得到神爱的人，他不会爱神，他反而会恨神的。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神和世人的关系，神爱世人这四个字包含的含义有这么多，可能还不是全部哦，已经蛮多了，是不是？所以你读神爱世人的四个字，你很快就过去了，那这里面很多的内容。好，问第二个问题，这个世人是所有的人吗？答案呢是不是，不但不是所有的人，而且是少数。那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节圣经呢有很多的解，就说啊，那个神爱世人是指所有的人。那为什么我说不是呢？神爱世人，世人这个词 cosmos 这个词在这节圣经里面有两种的含义，两种解释，一种是所有的人，一种是类别。世人一种是所有的人，都包括了啊。那另外一种是类别，类别是什么？是区别于伊甸园里面的，区别于将来永恒天国里面的，是犯罪以后的人，叫做世人。那为什么我会选择类别不选择全部呢？因为有其他的圣经做佐证，生命记七章六到七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从万民中 耶和华将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不但是拣选，而且是最少的，是少数。这个是世人的这个含义。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这个是谁说的话呢？是耶稣讲的。耶稣说呢，我为他们是神拣选的，不为世人祈求，是神所没拣选的世人。那因为这个缘故，在经文的这么多的旁边的佐证的里面，我们就知道神爱世人是他所拣选的那一少部分，这个是神爱的范围。好了，问题来了，如果神不是爱所有的人，为什么造了这么多？那没有被他爱的，神是刻意把他们丢在地狱里吗？会有这个问题吗？我相信很多人上布道班会有这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怎么理解？从三个角度理解。第一个，神的公义，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他本来应该灭在自己的罪的里面，这是第一样，比较简单啊。第二样是讲到拣选，拣选是什么？本来人是不配的，本来人公平的角度都应该到灭亡的里面，那被拣选是神的恩典临到他，神的爱临到他，是他不配的。那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拣选是临到部分的人。但有一点请大家留意啊，我们上过创世纪啊，大家应该了解，上帝在人类历史当中实际上他有两次是拣选所有的人。第一次是出了伊甸园以后，亚当夏娃他们的两个儿子该隐亚伯都蒙了拣选，他们上在上帝面前都献祭，都和神直接的对话，只不过那个被拣选的蒙恩的该隐，因为他自己的不敬虔，他因为嫉妒的缘故杀了亚伯，被神弃绝。所以这第一个部分都被拣选，但是有人悖逆被弃绝。那第二次是大洪水以后，挪亚一家都被拣选，都蒙了神的恩典，三个儿子都是，只不过后来韩悖逆被神弃绝，只不过后来闪和亚弗的后裔没有守住敬虔，他们败坏造了巴别塔被神弃绝。那这两次是上帝给整个人类机会的，但是很可惜，罪人的光景就算是神把恩典赐给人，人也会败坏，而且是多数。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被拣选，多少人得救呢？以赛亚书说不过是余数。外邦人被拣选活在地上两千年，有多少人真正的走敬虔的道路呢？少数。所以耶稣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少。好，第三个问题是上帝绝对的权柄，他创造的权柄。那刚才这段时间在听约伯记哈，我事先讲一段的经文，约伯记的第39章13到18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说什么呢？他说，鸵鸟的翅膀欢然展伸展，岂是显慈爱的翎毛和羽毛呢？因他把蛋留在地上，在尘土中使得温暖，却想不到被脚踹碎或被野兽践踏，他忍心带除似乎不是自己的，虽然突然老虎也不畏除惧怕，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也未将悟性赐给他，他几时挺身展开翅膀就嗤笑马和骑马的人。那上帝回答约伯，约伯因为受苦他就对神发出质疑，他说，神你做的不对，你造了我，但是呢你做事情没有道理，你让我这样子白白的受苦，神是不义的，你没有道理。但耶和华怎么回答呢？耶和华说，你看鸵鸟，鸵鸟是我造的。那这个鸵鸟呢很有意思哈，它是做母亲的，对不对？ 结果他生了蛋以后呢，他忍心带雏，很辛苦把蛋生下来，自己把它踹碎了。然后呢，其他野兽把那个蛋踹碎了以后呢，他也毫无感觉。为什么呢？耶和华没有给他智慧，没有给他母爱，没有给他母亲对孩子特有的关心，因为神把他就造成那个样子，就是鸵鸟。那什么意思呢？人，你好像很有智慧，对不对？你跟上帝争辩说你很有道理，是不是？因为上帝把你造成人，没有造成鸵鸟，你了解吗？如果把你造成鸵鸟，你就不会跟上帝争辩的，没有争辩的可能。然后他说，你看那个鸵鸟展开翅膀嗤笑那个马和骑马的，什么意思呢？鸵鸟只有两条腿，对不对？但是它跑得比四条腿的马还快，它飞跑。那为什么这么厉害呢？上帝把它造成这样。上帝在回答约伯说什么？你在和我争辩的时候，你所有的争辩的能力，你的智慧，你判断的标准，你对错的标准都是我给你的。然后呢，你用我给你的标准来判断我有问题，你把次序搞错了。上帝跟约伯说这个事情。所以所有的人用神给的智慧和情感和所有的能力，然后质疑那个给他的神，在上帝面前看起来是没有智慧的。因为上帝如果把你变成鸵鸟，你就收声了，你就安静了，你就不会跟他吵了。那个标准是他的，能力也是他的。上帝跟约伯是这样回答。约伯懂了没有？约伯懂了。那各位，你懂了吗？这个是我们人在神面前，我们要看清楚那个造物主和受造之物的区别。那你说上帝怎么会把我们变成鸵鸟？有没有能力变成鸵鸟？可以吗？可以的。你还记得尼布甲尼撒王吗？那七年变成了什么？把他的心换成了兽心，对不对？然后吃草如牛，指甲长长，可以的。立刻把我们变成像鸵鸟一样的，可以的。然后过了七年以后再让他恢复智慧，上帝这些都做得到。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你蒙了恩典，特别是当我们开始跟神来辩论说你不应该这么做，你不应该这么做的话，你是没有道理的时候，本身这些不但是因为神给他智慧，不但是因为神给他能力，连和神吵架的机会都是神给的。因为你可以认识神，你知道有神，所以你会跟神吵这个架。如果你是老子，老子没有机会的。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孔子没有机会的。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以，找不到的。那个源头他们苦苦寻求，根本找不到，因为神没有开启他。那今天我们有机会知道神爱世人这四个字，我们做一个世人能够知道神会爱我们，本身这件事情是上帝刻意给你的恩典。那在这个恩典的当中，我们有智慧的回答应当是什么呢？应当是感谢神，应当是用信心来认识神的圣洁、公义、他的爱、他的全能，应该是来到神面前用信心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善的，应当在神面前用信心来感恩，来跟随神，得着那个神爱世人所指向的那个终极的方向。这个是对神爱世人这四个字的认识，又多了很多内容，是不是？神爱世人是这样。那有一些人问说为什么上帝会造人呢？造宇宙万物，有人解释说上帝是为了爱人，不对。上帝造人是为了什么呢？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他是谁呢？是基督。上帝造一切万物是为了基督，是为了他造的，是为了荣耀他造的。耶稣基督是一切创造的核心，造了他是荣耀耶稣基督的名，荣耀上帝的名，这是创造的核心的目的。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基督他的生命的样式，那个恩典和真理在整个创造过程当中被全然的彰显出来。怎么彰显呢？当人在伊甸园里被造的时候，人有圣洁公义，但是人没有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人没有经历什么叫做舍己的爱，人在恩典上没有在基督里面的那种的认识，然后在耶稣基督里面又把罪人重新塑造成一个新的人，是用耶稣基督舍命的爱，是用上帝舍弃独生子的爱，然后这样的人再通过两步被造出来，他们开始那个生命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开始有恩典有真理活在他们的里面，这是上帝要造的那个完全的人。那是上帝造人不完美，这个是完美，完美是这样实现的，第一步在伊甸园，第二步在基督的里面。那整个人类历史的过程是上帝在造完美人的过程，从开始到末了，到启示录，到天国的时候，完美的人造完了，问题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在里面，这个是问题。上帝所要的是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有恩典有真理，不是单单有公义的。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因为他蒙了耶稣基督舍命的爱，因为他知道什么叫做舍己的爱，所以他可以去舍己去爱别人，所以他可以知道什么叫做去爱人，是不求自己益处的爱，不是交换的爱，是真正舍命的爱，是效法基督才有的爱。那这个是真正基督徒。耶稣为什么说你们要爱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这是属基督的，这是有基督样式的人才活得出来的，世人是不可能活出这个生命的，任何一个宗教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活出来的，你非得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才能活出来，对自己是真理，要求自己走圣洁公义的道路，对别人满了恩典，体谅别人，爱他，把基督的爱传递给他，他需要神的爱，那这个生命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是在永恒当中要活在永远的神的爱的里面的生命。神爱世人，要爱出这个结果。那因为这个缘故，后面他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为什么要将独生子赐给这样的人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活出那个生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赎我们，在永恒当中把我们从永恒的罪的里面赎出来，然后赐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生命，也在永恒当中把那个永恒的爱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天国的里面永远活在基督那个舍己的爱的里面。这个独生子赐给我们不单是一个所谓的救赎脱离死亡，也是真正把那个永恒的爱的恩典永远赐给我们，这个是不得了的。将来在天国的里面属基督的人，属神的人，为什么在天国的里面我会一直会赞美神？因为那个爱是 everlasting 的，耶稣基督对我们的那个舍己的爱，那个是永不止息的爱，会在永恒的当中一直在我们的里面，一直存在永恒的当中的，是吧？我们相信在很多人的这个人生的当中，你寻求爱啊，这个你想寻求这个所谓海枯石烂啊， 也不改变的爱，对不对？寻求不到哈，寻求不到。最后就是说这个不管天长地久哈，只管曾经拥有，对不对？拥有一下也不错。那这个里面，耶稣基督的爱的恩典是永恒的，你得到是永恒的爱，你活在永远的爱的里面，天国的在基督里面，活在他永远爱里面，那种的感受是我们在地上无法想象的。那为什么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那真的是好的无比的。那你说那我没试过，这个真的是好的无比。那神的爱是这样子，这个救恩是代表这个意思，神爱世人是把人带到他的爱的里面，永远的体会他的爱的，这个叫做神爱世人。在罗马书五章八节那里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个是独生子赐给我们，是要得到这个。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信耶稣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来到教会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得到神的爱意味着什么呢？得到神的爱是意味着真正得着基督那个舍己的永恒的爱，将来活在那个永远的基督的爱的里面，这个是意义。不是为了地上暂时的金钱富有的，不是为了地上的世界的名声的，不是为了那个的。但我跟大家讲啊，如果是为了地上暂时的富有，为了地上暂时的好处，不需要耶稣的，是吗？需要神的爱吗？不需要嘛，对吧？你自己巴拉巴拉看看哈，现在世上的名人，那些的顶级富豪，有几个是信耶稣的？可能有也是挂冠名而已吧。那真正的神的爱的恩典是指向那边的，指向那个永恒的救恩，在永恒当中的那种的爱。那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个爱，我们应当怎么样来面对，来体会神的爱？这个是作为所有的信徒你要了解的。我们要得到神的爱，我们要来到教会要体会神的爱，你怎么体会？什么样才是神的爱？所以在这个点上，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里面有提醒，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说，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得到神的爱不是得到家道丰富的，不是的。后面以弗所书五章五节保罗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那如果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寻找神的爱，我们确实落在一个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里面，你和神的国是没有关的。那没有得到神的爱，没有得到基督的救赎。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非常重要要推向那个方向。那这个是有限的部分人，他们确实能够得着，但不是所有的人。罗马书十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每一个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是上帝差遣人让你听到的。至少在座的啊，每一位，我不管你信主没信主，今天是上帝差遣我跟你讲福音的，是上帝刻意爱你的。你听的这个福音不是随便听啊，当然信主人你就知道了，如果你没有信主，所有的都是一样，没有奉差遣的怎么能传呢？谁差遣？神差遣，是神刻意的把这个爱你，如果没有差遣没有机会。在中国历史当中，太多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因为神没有差遣。在以色列国的周围，太多人知道耶和华的名也没有得救，因为神没有差遣。就算那个号称先知的巴兰也没有得到这个福音，因为神没有拣选他，没有。那我们却可以拣选，我们却可以得到这个福音， 这个是神的爱临到你，是刻意要赐给你。那得到神的爱意味着什么呢？白白的恩典，全然的救赎，意味着什么呢？怎么样才是真正全然的得着呢？罗马书七章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要点在这里，做一个信主的人，如果我们真正得着神的爱，被神爱了以后，神要我们什么呢？不是要我们等着上天堂，神找我们要果子。要什么果子？要生命的果子，要在基督里面我们要结出来的果子，这是神要的。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二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枝子结果子更多。结果子是每个得到神爱的人你必须要有的生命的印记和生命在神面前的建立，必须要有的。因为神救我们是要我们结果子给神，耶稣基督把我们买赎回来以后，把这个权柄这个 ownership 在神的手上，让我们结果子给神。那结到什么程度神说了算，什么样的人到一个地步神悦纳了，神的权柄，但是必须要结果子。这是后面经文的很重要一个部分，叫一切信他的，叫一切信他。什么叫做信他？信他是什么意思？信他是结果子的那个途径。叫一切信他的，神爱的世人，被拣选的那个部分，每个人都信他吗？不是吧？我们大家给很多人传过福音，不一定都信，对不对？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到，我也去过很多地方讲到，不一定他们都信从，是不是？好，信他是什么意思？是信从，信从他的教训。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大家要清楚啊，因信称义是本于信，这个信从神来的，赐给我们的信心，以至于信，以至于我们去信从。那这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已经得生了吗？是，怎么得的？因信，因为信从神得到这个生命，这是罗马书的因信称义非常棒的一个主题，是本于信心以至于信从。在罗马书十六章二十六节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名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信他的人叫一切信他的，信从他，信从他的教导，那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在神的爱的里面得着的，那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爱神的人。神爱我们，我们需要爱神吗？我们需不需要爱神？啊？不爱神会怎么样？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你听听啊，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厉害吧？那什么叫做爱神？什么叫做爱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遵行神的命令，学习神的命令，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爱主的。否则我们虽然得着了神的拣选的爱，我们却没有真正活在神的爱的里面，我们是离开了神的爱。你了解吗？可以吗？我们可以离开神的爱吗？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就把永生神离弃了。什么叫不信的恶心？不信从，没有信从神，我们会离弃这位神的。得着神的爱，真正的得着基督的救恩，是叫一切信他的，信从他，信从圣经的教导，才能够真正得着神赐的那个爱所指向的那个将来的方向。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神赐圣经要我们得益处是什么益处？是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怎么爱神？是在神的真理的当中遵行以后所产生的爱神。如果你这样爱神，遵行神的道，在真理的当中，在神的话语的当中的那种的信从的爱神，结果是什么？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那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The living word 是透过这个我们蒙成圣，蒙到圣灵给我们的重生。所以每一位你来到教会是要学圣经，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是要真正能够活在神的道的里面。如果我们来到教会只是停留在你好我好大家好，只是停留在一个营造一个开心的气氛，那就感觉到得到神的爱了，可能没有啊。如果一个教会流于一些抱团取暖，搞一些的这个活动，好像俱乐部一样，弄得热热闹闹的，你就觉得活在神的爱的里面，可能没有啊。这个是每一个信徒我们需要警醒的。那种所谓的信仰状态，不但没有活在神的爱的里面，可能活在神的不喜悦，甚至为继续对自己继续愤怒的里面。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一个事情。教会是要讲爱的，那这个爱怎么实现？是透过传讲神的道，是透过教导圣经，让信徒去信从，那个爱才实现在信徒生命的里面，让他们成为神所爱的和爱神的人。那如果这个没有，你没有真正讲爱。很多人说教会要讲爱，什么叫做讲爱？怎么讲才是讲爱？有很多人评价教会说，那个教会很热，这个教会很冷。那我请问你，那个冷热是什么意思？那个冷热是判断教会对错的标准吗？是以我们个人觉得冷觉得热就决定这个教会的对和错吗？还是按着神的心意，按着圣经的真理来决定呢？如果我们觉得那个热是可以体贴肉体的安舒的生活，可以不用背十字架，不用走窄路那种的轻松，我们觉得冷是因为听扎心的道让我悔改，让我追求灵命的建立，那你那个冷热所决定的那一个对错可能是刚好相反，是不是？我们教会曾经有位姐妹，国内来的，她后来她讲见证，她说刚来西番的时候非常不适应，原来都在北京，她原来去教会每个礼拜去都好像打一只吗啡一样，非常的舒坦开心就回家了。结果来到西番教会，每次听完道都感觉灰头土脸的，这是什么意思？我这一个礼拜工作家庭已经很累了，来到教会本来想温暖一下，本来想喝一碗心灵鸡汤舒服舒服以后回家，结果被你弄得灰头土脸，这是什么情况？很不适应。那后来他经过一段的时间，他认识到这个信仰到底什么才是对，什么才是错。一个真正在教会的当中得着神爱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状态？一个真正有爱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状态？我们需要来反思的。我们要需要好好从圣经的里面来看。我们不单要看现在的我们所说的流行的教会，我们要看初代的教会，我们要看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有没有爱啊？有没有神的爱？有，是不是？没人敢说耶路撒冷教会没有神的爱，圣灵降临，十二使徒在那里面，绝对有神的爱，对不对？ 然后有一对夫妻叫亚拿尼亚撒菲拉的，结果捐了钱，只不过把数字夸大了一下，捐了钱很多，夸大了一下，结果干嘛？立马被击杀了。这个教会哪有爱啊？有爱吗？真正教会的爱是把人带到永恒的里面的，真正教会的爱是叫人真正信从神，那个才是真正的教会的爱。信徒活在神的爱的里面，是因为这个缘故你活在神的爱的里面，是因为这个缘故你成为一个真正爱神的人。这个是我们对教会必须要清醒明白的认识。那一个真正的活在神爱里的人，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的灵命一定会一天一天的成长，他在生活的当中一定是不断得胜的，他绝对不会活在那种无解的困惑的当中，绝对不会活在那种莫名其妙的受苦的里面，不会的。就算受苦，我都知道为什么受苦，我也知道我透过这个苦难怎么能够走到神的祝福的里面。那这个才是真正活在神爱的里面。无论我们经历高潮低潮，无论是顺境逆境，我都知道万事互相效力，我在神的面前一直是得益处的。那这个是真正活在神爱当中的人啊。所以很多这个有些其他教会背景的来到西畔他们可能会感到不适应，我非常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你到一个教会，周围的信徒呢都是很追求的，很努力学圣经，都是走十字架窄路的人，那原来的环境呢都是很放松很享受的，很热络的人际关系，很宽松很舒服，都是走宽路的，那你到了这个走窄路的这个地方，你会适应吗？肯定不适应嘛，这个是难免有的一个情况，会不适应的。那对的路到底是什么？如果主耶稣说天国的路是窄路，如果主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如果主耶稣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那我们应当走什么路？这个是我们需要在圣经里面去学习的。那我在座的我相信很多是原来在这个国内读高中的在国内读高中，我们当时有这个叫重点高中，对不对？我相信很多人重点高中毕业的。那当时你考高中初中升高中的时候，你是努力去重点高中呢，还是努力不去重点高中啊？你肯定努力去重点高中嘛。那为什么呢？重点高中很轻松啊，很舒服，在那边被人家 torture 的强力训练。为什么？因为你的够知道我要读大学，我要有一个很好的训练。那耶稣说呢，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如果我们走的路是天国的路，他告诉我们是天国的路，你需要是在神面前尽心尽力的跟随他，那我们选择宽路，我们是不是没有智慧呢？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宽路呢？这个是个问题，这个是和我们的背景有关。一个是我们是外邦的背景，一个是我们对教会的认识，这两个方面可能会有问题。背景是哪里呢？我们是外邦人。外邦人从哪里开始啊？好人巴拿巴，对不对？有巴拿巴是好人，传福音给我们，有好的见证，有真诚的爱心，我被他爱了，然后我愿意信主到教会的里面，这是我们的起步，这个是正常。上帝也用这个方式让我们起步，但是你不能停在那里，那个叫做信仰小学的开端，那个叫做属灵的婴孩，那你需要真正真理的当中逐渐的成长，长大成人，由保罗来了以后一年之久的教导门徒成基督徒，那这个生命的转变的过程是必要是必须的。所以在希伯来书说，你们要离开那个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是信徒应当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容易呢留在开端的里面，不愿意见到完全。为什么？喝奶多舒服嘛，对不对？吃干粮对吧，能够享受人的爱，享受温暖，享受帮助，这个多好，对付自己的肉体和自己的罪征战，这个太苦了。我们很自然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那有这个选择 所以需要有教会来喂养，来教导真理，让他认识到这个问题以后，他开始靠着神努力的奔跑天国的道路，这个是对的。但是第二个原因，如果我们去的教会他所教导的，他所带领的也是只停留在巴拿巴这个阶段，他教导的，他所营造的教会环境就是让人来吃奶的，就是来享受这些所谓的温暖的，不需要对付肉体的，不需要背十字架，不需要走窄路的，那就持续下去，不对，那就会在这个里面一直的延续下去。那如果有一个去到一个地方，他让你走窄路，你肯定不舒服，所以这个是问题。那样的问题呢，对信徒对教会都是不好的，没有办法能够带领他们真正得着神的爱。神的爱是叫那些信他的信从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得着神的爱到底把我们爱到哪里去啊？那个爱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有没有被爱到永生的里面呢？我有没有被爱到脱离不至灭亡的那种罪的光景呢？这个才是得着神的爱的那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对不对？叫一切信他的，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不是不至贫穷反得富足啊，不至生病反得健康啦，不至失败反得成功啦，不至于背十字架走窄路走宽路了，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圣经是这样教导，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路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讲神的爱，真正让信徒能到神得到神的爱，到底是应当怎么走，到底应当怎么样向这个方向去走。我相信我们很多做父母的你都会明白，对不对？你管孩子，然后呢孩子犯错以后你要打他，对不对？那孩子会说什么？你不爱我。那你会怎么回答？因为我爱你我才打你，对吧？你肯定会这样说。我们的生命需要被神塑造的，神管教他所爱的人并鞭打所收纳的儿子，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在神的爱的里面如此的这样子跟随他，我们的路才是走得对的。如果没有这样子来讲神的爱，没有这样子活在神的爱的里面，我们所讲的只是一个肉体的安舒的爱，所谓的觉着温暖的爱，可能搞不好你被温水煮青蛙了。那种的温暖可能是温水煮青蛙，你晓得吗？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要了解，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保罗对信徒的劝勉，他说什么呢？保罗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个是保罗对信徒的劝勉，他不是说我们进入神的国是轻轻松松的快快乐乐的，你尽管享受等着上天堂就行了。保罗没有这样讲，哎，他让信徒要谨守所信的道，然后又告诉他你可能会遇到很多的艰难，那是必须要经历的。天国是窄路，耶稣本来就是这样教导的，但如果你真的这样子走，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对你是有效的，他说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如果你是这样靠着这个主，你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是得胜有余的。那在这个事情上，我可以放胆的说，我在西半教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我看到很多信徒是这样子得胜有余的，一个难处一个难处面对，一个难处一个难处胜过。那这个是真正活在神爱里面的，真正得到神爱的人是在这个里面。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西半教会，我们需要去爱人的，需要的，特别是初信的，特别是刚刚信主的或者其他教会背景来的。请西半教会弟兄姐妹啊，请大家留意啊，如果你看见其他教会背景的来的信徒，请你给他们多一点的爱，请你啊，你不要自己闷着头走窄路啊，背着十字架 啊，就好像人家说，就高路传道，你这脸上挂着十字架，这个不好啊。啊，我说十字架是背的，不是挂的啊。那你怎么样叫体会他们？那出信的，多给他们爱心，他们需要，他们非常需要巴拿巴的爱，非常需要人对他的关心，对他的照顾，在他出信的时候，在他在信仰上面还没有足够根基的时候。但是呢，不能停在那里，要真正的陪伴他，和他一起走，让他也背上这个十字架，和我们一起走这条窄路。因为那个是不是灭亡反对永生，那个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耶稣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真正得到神爱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三章十六节我们来明白，来体会你的爱。愿主你的爱时刻与我们同在，特别是保守我们，你坚固那些在你面前愿意走窄路背起十字架跟随你的人。主，你的爱已经定义与他们同在，你的应许已经定义与他们同在。你告诉他们，靠着那个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在凡事上都会得胜有余。也求天父特别的来呵护那些出现的，刚刚在你面前属灵刚刚成长的，你的爱你的温暖能够维护他们，能够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你里面逐渐的能够成长起来，让他们也能够成为在你面前你所喜悦的跟随你的走十字架窄路的属你的人。我们谢谢你，把这一切都仰望在你面前，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每一位，祝福每一位。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